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川普再次质疑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情报；美国的电力网出现了俄罗斯黑客踪迹；学者认为2017年的美台还有日台关系可能是两岸关系的变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有关消息。川普发了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中国的《环球时报》批评川普的指责是迎合美国一些人士不负责任的情绪。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朝鲜不会成功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他还说，中国利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从美国获得大量财富，但是在朝鲜问题上却不帮忙，太合算了。川普关于朝鲜核武器的推文显然是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发表的讲话，说朝鲜已经接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的《环球时报》批评说，平壤的核项目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的焦虑，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负全责，而不从美国自身找问题。《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推特是对这种不负责任情绪的迎合。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友，虽然北京谴责了朝鲜的核试验，但是批评人士说，中国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在另一方面，川普再一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行为介入了美国总统大选。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六在他的佛罗里达庄园参加新年跨年晚会时对记者表示，他希望美国的情报来源确切无疑。他提到2003年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错误情报。
看看当初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报，简直是荒唐，他们错了。所以我希望情报是确切的。我认为如果情报不确切，那就不公平。我对黑客行为了解很多。黑客行为很难证明，所以也可能是别人干的，而且我还知道别人不了解的情况，所以他们并不能确认这个情报。
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导致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对俄罗斯的间谍机构实施制裁，驱逐他所说的35名外交官的间谍。川普很少使用电子邮件或电脑，尽管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吸引眼球的言辞和评论。他说，没有任何电脑能确保机密信息万无一失。他对记者说，他们星期二或星期三就会知道他对目前情况的了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四，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电力局接到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在他们公司内部的一个电脑内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引发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侵美国电力网络的恐慌。之后证明受感染的电脑并没有连接上电力网，但是依旧凸显了外国黑客的企图以及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就谈到了有关的详细情况。
但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啊，其实美国也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黑客袭击，但是那些黑客袭击的目标多半是在于窃取机密，但是这一次黑客袭击的企图似乎是要攻击美国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不是会引起某种特殊的恐慌？
是的，这次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刚刚讲了上个周四啊，在佛蒙特州的这个伯灵顿电力局里面， 国土安全局发现了它里面有一个恶意软件。那这个恶意软件呢，是这个国土安全局跟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谓称的叫做 Grizzly Step。刚好呢，就在上个星期，在12月29号的时候，包括 FBI、国土安全局等等呢，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把它取了一个代号叫做 Grizzly Step。那么这个 Grizzly Step 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恶意软件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电力局里面发现的恶意软件。那曾经也被用来入侵美国民主党的电脑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也是俄罗斯黑客所为的。不过庆幸的是，后来事后的检查发现说，这台电脑虽然被感染了，但是他很庆幸没有连上他电力公司的网络，如果一旦连上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刚才我们也讲了，过去的美国的各个这个公司部门都受到了很多的黑客攻击了，包括中国的黑客主要是攻击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部门来窃取情报啊，或是人员的资料，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人事管理局 OPM 的这个黑客攻击。那么还有呢，就是窃取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那么在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主要是攻击这个国防承包商，还有这个国防部的一些的资料。那么这一次的大选期间，还有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攻击，并且选择性的公布了某一些政治人物的资料，来影响了美国公众的舆论。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前众议员，也是前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共和党籍的这个麦克罗杰斯呢，他就曾经说过了，在川普任内，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因为从过去这么多年来累积下来。那我们在去年12月初，我也采访了这个专访了美国的前白宫国安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叫做罗伯特肯拿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那么他针对说问他说，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大型的网络攻击会是什么，他的答案也是电力网。那刚好就跟我们这次的新闻有相关，我们来看一下肯拿基当时怎么说的。
我所担忧的是，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切的，是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在美国，我们鉴定出了16个对我们经济来说至关关键的行业，这当中每一个行业都严重依赖电力供应，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依赖电力。所以从这点出发，我们电力网络当中已知的弱点，或者我们看到外国的案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网络的攻击，都彰显出这应该是最优先的，确保我们能够察觉、阻止并且反击对于电力网络的攻击，这会是我的头号关注目标。至于如何该避免，当然要做好保护电力网络的工作，当然要在信息分享上做得更好。但我想川普政府最优先要做的是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吓阻政策。我们必须要让敌人清楚明白，任何试图阻断我们电力网络的攻击，我们都会严正以对，也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要让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只是对美国有所不满，阻断我们的电力网络不是最佳的做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使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后果。
对，所以我们刚看了，就是白宫前安全会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肯拿基所说的话。那不管当时他是预测，还是说他其实当时已经掌握了某一些资讯，所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这样子的话。不过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果然这个电力网络成为了一个黑客攻击的目标之一啊。那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电力网一旦失效的话，有多大的一个损失？例如说现在我们冬天很冷啊，常常有零下的情况，这个上个星期是零下好几度。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庭是依赖电力来照明或是取暖的话，一旦失去了电力网络的供应的很多甚至几百万户或者几千万户的家庭，可能因此会有许多人员伤亡。那因此呢，这个电力网络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平章。
确实非常的重要。那么面对现在黑客将这种网络攻击的目标锁定在电力网啊等等这些民生设施或者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美国政府应该如何回应？川普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是的，那刚才我们在这采访里面，我们也跟这个肯拿基也曾经讲到过，我问他说，什么样的行为叫做战争行为，什么样行为叫做网络战。那么他就认为说，如果一旦攻击了像电力网这样子的民生设施的话，那就被视为是战争行为，应该以同等程度的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s a tough question. In the Obama
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针对这个议题我们有许多争论。我会认为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等于武装攻击，我会说在处理上面用相同程度的方式处理，我们不会说这是网络破坏行为， 也不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行为，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武装攻击行动，而我们将以同等级的手段回应，不一定是在网络空间，我们有可能向海外派兵，也有可能调动航空母舰。对于造成损失、造成破坏的网络攻击，你可能会看到实体战争的回应，这是任何美国的敌人都必须要了解的。美国对于这些事情看得十分严重，这不是污损网站，也不是阻断服务器攻击。如果有人做了跟在实体世界，等于美国境内炸掉变压器，要瘫痪美国军队这样等级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反击。
是我们看肯塔基解释是奥巴马政府的一种定义跟他的看法，但川普任内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川普现在他对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哦。那不晓得他未来的态度是否会比较强硬。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说俄罗斯最近才刚宣布要与中国合作来建这个防火长城，还有这网络的审查一起来合作，所以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完全的信任俄罗斯？我想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川普政府任内我们必须来观察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之前跟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过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呢，川普他并没有排除上任之后会同蔡英文会面的可能。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他的马阿拉戈庄园庆祝新年除夕夜时，在被问到是否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时，他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谁也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在1月20号之前我不会与任何人会面，因为在规定上这样做有点不合适，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
去年11月川普赢得总统选举胜利之后，因为和台湾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受到猛烈抨击。自从1979年华盛顿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任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同台湾领导人进行过这类接触。中国官方媒体说，川普缺乏经验才导致他接了这通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摧毁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1号在新年贺词中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答应任何人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做文章。习近平在贺词中没有直接提到台湾，不过中共中央台办、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今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指出，在新的一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职还有退休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否则一旦遭到了拘押将不被营救。在野党立法委员就认为，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都应该出面协助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被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也陷入不得不说的困境。国安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被拘留将不会得到营救或帮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不论是经商或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我们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这是在520之前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跟报告，所以到现在才做一个提醒，其实这是好的。
陈廷飞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让前国安人员深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他如果说不是刻意要去泄露国家机密的时候，那遭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拘捕，他请求国家的协助，然后国家却置之不理，那这个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宪法上面的问题，第二个会不会因此造成这些人干脆直接投共算。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的远一点，不要造成退休或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中国对台湾情报单位人员是终身追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他对你有意见就会随时约谈。郭崇信还强调，现在氛围不宜前往大陆，国安局是尽善意提醒、道德劝说的责任，当然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一定会营救。台湾前国安局人事处长潘希贤2004年在中国经商期间曾经被拘留，他返台后声明没有泄露任何情报，并愿意接受调查。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认为，前国安人员就算过了管制期，前往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确实有必要进行道德劝说。与此同时，不止国安人员，退役的军方官兵也应该保持敌我意识。台湾37位退役将领日前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并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引发台湾社会的批评。民进党立委质疑这些退将的国家忠诚度。台湾军方表示将考虑延长退役将领前往中国的管制期。还有立委建议，如果这些退将不听劝告，应该取消其退休俸并收回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高官张志军表示，2017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和个风险。他还重申，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有分析认为，美台关系还有日台关系可能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未来台海关系仍将持续紧张，甚至会往下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日前在2017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中撰文说，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2016年受到破坏，2008年以来在此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建筑，包括制度化交往、政治互信都坍塌了。张志军在展望2017年的两岸关系时说，来年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他强调，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他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中国的原则，也是最大善意，更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2016年5月20号，蔡英文总统就职后，两岸关系发展出现了重大倒退。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八年前坚持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识创造的两岸关系稳定和平发展，蔡英文政府对九二共识的不承认招致了大陆方面的打压，中国中断了马英九政府时期开启的两岸官方交流以及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沟通管道。12月22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同台湾断交，并在一个星期后同中国恢复邦交。被认为是给台湾经济带来巨大利好的陆客来台人数大幅下降。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仅2016年12月1号到27号，来台陆客人数就下降了 44%， 中国还有针对性的对绿营执政的县市进行打压，只邀请泛蓝阵营的县市首长到大陆推介果农渔产品和旅游。尽管中国以蔡英文不承认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为由对台湾进行打压，台湾总统蔡英文警告中国不要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蔡英文在2016年31号的中外记者会上说，中国的作为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情感，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蔡英文重申，台湾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蔡英文说，2017年两岸关系是否可以峰回路转，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耐心和坚定信念，也将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也愿意承担起责任，以新思维和做法回应两岸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另一方面，蔡英文也呼吁两岸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基础上坐下来好好谈。他说，两岸并不是没有谈的空间，也不是没有创意的空间，只要保持一个弹性的态度，双方就可以找到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方法。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教授认为，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但中国把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在这种情势下双方没有谈的空间。他说，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后，日本突然决定把驻台湾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他指出，日本突然伸出的援手对台湾来说等于是强化了对抗大陆的心理本钱。
从这样的一个外在形势来看，我不认为这个民进党会在这个方面会做出这个让大家觉得比较合理的这种调整啊。那么因为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明年的两岸关系应该说依然是会往下走。
杨开煌教授认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不安和忧虑，担心两岸关系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见到黄河才死心，撞到南墙才回头。他还指出，川普1月20号上台后，也让全世界包括两岸关系在内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未来两岸关系的变局很不乐观。此外，杨开煌教授说，美台军事关系的提升给蔡英文政府一个相当错误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政府更不会把两岸关系当成一回事，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2017年两岸关系不确定的因素，首先是美台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他说，自从去年12月2号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以及川普表示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可以讨论的，对大陆的冲击和压力很大，因此大陆对台湾的动作也在加大，包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辽宁号航母群通过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演练。
最大的一个冲击应该还是在于美台关系的一个发展。那么川普上台之后，他会不会继续来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以及就是说台美之间是仅限于就是原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关系，还是说双方在军事跟政治关系都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啊？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当然大陆当然会持续的采取这个反制跟报复的措施啊，那这个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就会升高啊。
此外，王高成指出，中国大陆内部政治局势的演变是另外一个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他说，大陆内部鹰派的声音不绝于耳，包括民间部分媒体以及部分军方人士透露的信息，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强，会不会使得大陆领导人被迫对台湾做出更多的惩罚性的措施，从而导致两岸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展望2017年的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双方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僵局不变。他说，双方的基本立场都不太容易调整，因为大陆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 而在台湾方面，蔡英文认为他已经释放出很多的善意，并且批评大陆走回打压威胁台湾的老路，因此似乎蔡英文不一定能提出一个更新更趋近于大陆立场的新说法。
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的话可能会有这个稍微摩擦，紧张有时候会稍微升高啊，但是大致上应该还是维持着目前这样的一个僵持的局面。
王高成教授说，川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值得关注。不过他认为川普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可能性非常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成本太大，顶多美台之间会有个调整，但会有一个上限。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否则两岸关系就会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子上。不过张志军也指出，他相信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眼前的困难，排除一切障碍，使两岸关系拨云见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在脸书上说，两岸关系取决于双方的自治和善意，过去八年两岸关系既平顺又友好，为什么从民进党执政以后才开始变化。他建议蔡英文总统除了呼吁中国要释出尊重与善意以外，也该反求诸己，重新回到九二共识上来，要求民进党不要再操弄仇中抹红以及威胁国人的老路，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两岸关系更加险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回答媒体是否在蔡英文出访中南美洲过境美国时同他会面，川普说他在一月二十号之前不会会见任何人，但是川普也说再看吧。针对媒体对可能的川蔡会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王高成教授说，川蔡会面是不可能的。他说，此前川蔡通话已经造成很大的风波，台湾为此付出了断了一个邦交国的代价。如果安排川蔡会面，蔡英文是不是能够到中美洲去落地，可能都会发生问题。川普还没有上台，中美关系又陷入低潮，因此川蔡会面是不可能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这打破了美国近四十年来的外交惯例，也为美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多的波浪。川普随后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引起了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撼动的争议。那么2017年的美台关系前景究竟会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 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Beijing has engaged.”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做一个棋子，当做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中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拒绝就他涉嫌腐败的弹劾案审判作证，迫使宪法法庭推迟案件的口头申辩。朴槿惠拒绝作证之后，由九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要求他星期四作证。朴槿惠的一些现任和前任助手预定要在星期四作证。法庭表示不能够强迫朴槿惠出席听证。根据法律，如果他第二次拒绝，那么法庭可以在没有他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朴槿惠的律师说，他星期四也不准备出庭，而且呢，可能在整个的弹劾案审理中都不会作证。宪法法庭的审判将决定朴槿惠是否下台或重新执政。如果法庭裁定正式解除朴槿惠的职务，就要在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上个月，反对党控制的韩国国会投票弹劾朴槿惠，她被指控与闺蜜崔顺实合谋从企业捞取金钱等好处，并且让崔顺实干预政府事务。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的新一任国会3号就要上任了。这一届的国会两院共和党都占多数。再过两个星期，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呢，共和党就将全面的掌控行政跟立法权力。共和党领导人承诺在头100天里面将推行重大改革措施，改变政府在美国人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选民让共党人入住白宫掌控国会，他们期待的是国会尽快就川普在竞选时的移民政策、改善经济、创造就业的承诺采取行动。国会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针对是否推翻奥巴马医保进行投票。参议院的工作重点包括尽快就川普任命的高级官员举行听证，一些提名人会受到两院议员的严格审视，例如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很密切。被提名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的本卡森缺乏政府经验。被提名担任能源部长的前德州的州长佩里曾经说过，他要解散能源部。川普预计将会迅速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可能会形成美国三权都由保守派控制的局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大选后的记者会上说，选民们选择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党政府，这个统一政府有利于瑞安要推动的政策改革，那就是减少政府管制，改革联邦政府对穷人和老年人照顾的福利体制，而民主党誓言要阻止瑞安的缩减福利制度计划。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告诫说，不要对照顾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等项目动手。瑞安如果要这些计划，可能就要跟川普产生矛盾，而川普的重新协商国际贸易协定、道路桥梁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跟民主党政策更接近的计划，可能会引起共和党人的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已经开始了，美国的第115届国会1月3号，也就是今天就要开始。那么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呢，他们将要开始推动很多的立法活动，其中 推翻或者是废除奥巴马医保，可以说是共和党人2017年的首要目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7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一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为我们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了托马斯·波瑟特来担任他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那么他把这个国土安全顾问升格，这位人士波瑟特他也担忧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入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内阁成员以将军还有亿万富翁为主，那么这样的一个提名的状态呢，可以说让美国的国会还有其他地方呢都引起了一些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3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将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们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
It does concern me just the number.
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的。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涉嫌贪污腐败案1月3号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曾荫权被指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和收受利益罪，包括他涉嫌在担任特首期间接受商人提供的免费装修服务。而当时政府正在审批这位商人担任主要股东的数码电台营业执照。曾荫权卸任后被廉政公署起诉，成为香港被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在去年12月的预审当中对有关指控作出不认罪的申辩。这个案件的审判预计将持续20天。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说，他们要终止有关本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和平谈判的协商，因为他们说政府军一再违反停火协议。主要由温和派反政府力量组成的联盟叙利亚自由军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们在叙利亚全国遵守了停火，但是叙利亚政府以及其盟友并没有停止袭击，频繁的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反政府力量说，叙利亚政府军的任何进攻都违反停火，他们认为停火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斡旋和平谈判的俄罗斯与土耳其还没有回应反政府力量的声明发表。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最近放话说，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而与此同时呢，当局又在西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动作，收缴居民的护照，禁止他们出席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法会，而且再度驱逐四川色达喇荣5名佛学院的学员。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们在这个艰难时刻不要退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西藏日报12月29日援引吴英杰的话说，评判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在于能不能把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吴英杰是两天前于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在强调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同时，大家鞭挞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说，继续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与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今年8月，吴英杰被提拔为新一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第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没有丝毫转变。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切断藏传佛教信徒与达赖喇嘛之间精神上的联系，但是40多年过去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你可以驱逐出境，你可以驱逐寺庙，你可以逮捕，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领域里面呢，跟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精神关系，以及学习藏传佛法的那种精神，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从11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在藏区收缴民众的护照，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2017年1月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12月中，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藏人给美国之音藏语组发来地方当局的告知书，这份文件要求他们上缴护照，承诺不参加官方定性的这场非法法会，否则将被取消相关惠民政策，并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对于那些已经先期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返回中国。12月2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3天传法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境内的藏人。达赖喇嘛说，
那境内的藏人们以强烈的这个信心想要来到这边，可是随着政治的因素却没有办法待在这里，必须要回去。有很多的藏人现在正在遭遇这种的状况，从一方面来去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令人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开。那我们这一种的情况已经57年了，但是境内的藏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可动摇的。
达赖喇嘛鼓励那些无法参加法会的人不要灰心难过，并要他们好好祈祷。他说，上师和本尊的加持没有远近距离的差别，哪怕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手段把你们也归为我灌顶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国人权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说，就在达赖喇嘛讲这番话的一天前，也就是西方的平安夜，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又有约500名僧尼被当局用军车送离佛学院。被压迫民族协会称，自今年8月以来，佛学院共有5100名僧侣和学员被驱逐。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全球老龄人口持续的增长，失智人口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健康的心脏跟大脑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请听报道。
研究人员发现，有利于心脏健康的行为同样有利于头脑健康。体育运动、健康饮食，这些行为维持心脏跳动，并保证血液流向大脑。良好的血液循环保证大脑功能，并能减轻失智症的风险。
失智症的特点是记忆以及其他方面，比如说话、安排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认知功能障碍。
兰加医生领导了一项研究，跟踪20000多名老年人，以评估他们患失智症的风险。
我们发现失智症在2000年到2012年间显著减少，从大约11.5%降低到大约9%。
兰加说，病例减少的原因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治疗手段更好，这些治疗保证了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并降低中风病例。他还说，教育程度也是一个因素，有几项研究都显示教育程度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成反比，而在美国，人们的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显著上升。
这表示与10年或者20年前相比，75岁老人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了。
兰加医生还表示，即使没有药物突破或者能够降低失智症的医学方法，这些因素似乎仍然能够降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他说，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继续降低失智症的发病率。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2016年美国航天还有太空科学的一些重要新闻。
芸芸众生只能在地球上抬头仰视，可是高高在上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却什么都见识过了。他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超过了1年，就在2016年，他便完成了历时340天的太空使命。或许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做真正的工作。如果您还没有见过面的话，眼前的这位是2011年部署的火星探测器好奇号。美国宇航局2016年公布了好奇号摄像机拍下的360度全景图像，让我们足不出户，用手机就能够探索这座火红行星的表面。宇宙中巨大的空虚世界被称为黑洞，当我们抬头仰望时，90%都是黑洞。威拉·鲁宾在1970年代证实了黑洞的存在。2016年12月，鲁宾与世长辞，在曾经只有男性涉足的研究领域，他是一位开路先锋。最后，当摇滚音乐传奇人物大卫·鲍威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为了向鲍威表达敬意，唱着他的《太空星辰》离开国际空间站。美国政府超级酷的机构美国宇航局把这些图像呈现给我们所有的人，这批 4K 视频让人随时可以观看。他们设置我们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亲眼看到的地方，那就是浩瀚无边的太空。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玛利亚奇 Mariachi 又被称为街头音乐，是墨西哥的一种传统音乐表现形式，而这个是墨西哥音乐跟文化的一个象征。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音乐逐渐风靡于洛杉矶还有美国其他城市的大型墨西哥地区。下面呢，我们就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过去80多年来，传统的墨西哥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每天都会聚集在洛杉矶的玛利亚奇广场，等待有人雇他们在各种活动上演出，比如婚礼、生日宴，甚至是感恩节。
我出生于瓦哈卡，16年前来到这里，成为玛利亚奇表演者，让我在这个国家有归属感，因为你刚开始会有远离同胞的孤独感。
这里风景独特，设计灵感来源于墨西哥城的加利巴迪广场，为单调的城市景观注入了一些色彩。这里是洛杉矶博伊尔高地地区的中心，拉美裔人口占全区人口大约85%。这个广场的身份标志就是音乐，周边的商店、音乐学校、裁缝店以及各种商业都与音乐有关。诺尔·哈拉米约在这里经营音乐店。
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将博伊尔高地地区视为一处音乐丰碑，许多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甚至就生活在这个地区。
裁缝豪尔赫·蒂洛为玛利亚奇表演者制作服饰30多年，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音乐形式会跨越国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许多第一代玛利亚奇表演者都已经去世了，这些年中墨西哥领事馆和墨西哥哈里斯克州州长捐助了现在在玛利亚奇广场随处可见的那些亭子。
玛利亚奇表演者的一套服饰大约要500美元左右，蒂洛做的服饰非常受欢迎，他现在通过脸书接受预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玛利亚奇音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全球各地的人都在向我们订购。玛利亚奇不只是属于墨西哥，它是全世界的。
对于曼努尔说，玛利亚奇广场的国际多元文化滋养了玛利亚奇的音乐文化。
这里和墨西哥非常不一样，在墨西哥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但是在这里我们拥抱所有的，与来自墨西哥不同的地方的音乐家一起切磋，
真的很棒。
美国之音马丁内斯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笑话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